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0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善心给户籍警察等人讲真相，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5号。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老弟子，当时只有24岁，现在已经快50岁了。由于父亲早逝，我和二姐从小就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曾患心脏病、高血压、颈椎病、骨结核、气骨等病，生活不能自理，卧床8-9年，经常找大夫到家里抢救。后来我也得类风湿病，生活不能自理。二姐也因照顾我和母亲过度劳累，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当时我们采用各种方法医治，也没能治好。因身体不好，无法工作，又得花钱治病，因此我们生活得很艰难。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邻居向我们介绍大法。我拿起书一看，就觉得好。当时看的是《转法轮》卷二，师父马上就给我净化身体。当时大夏天的，就觉得身体里像冰一样的往外冒凉气。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觉得这本书太好了，不想放下，就回家围着大背看。我一边看一边给母亲和二姐讲，他们也觉得好。就这样，我们母女三人一起得法修炼了。得法后，我们按师父要求的真善忍标准做个好人，身心都得到了净化，身体一天天的好起来了。母亲从卧床8-9年的病人变成了无病一身轻的健康人。二姐的腰椎间盘突出也好了。我当时也从生活不能自理恢复到能干很多家务活了，还能骑自行车去练功点练功了。从此我们全家都扔掉了多年的药罐子，节省了很多医药费，二姐也找到了工作。那时我们觉得生命中充满了希望与美好，生活得很充实，因此我们全家都非常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刚得法一个多月，就赶上我家回迁分房子。因原来拆迁时我们身体都不好，还有快80岁的姥爷和我们住在一起。当时开发商都知道我家的情况，说回迁时照顾我们，答应给我们家二楼。可分房子时却说二楼也是好楼层，不能分给我家了，还说是照顾我们，给我家分了一个6楼还在拐角的楼。去了一看，还少了办事的面积，这下对我们来说真是个大考验。当时很多人都拿钱买好楼层，但我们想，我们已经修炼了，不能和常人一样做。大姐和她老公公也来了，说这也太欺负人了，不行就找妇联去，看我们孤儿寡母的好欺负。后来母亲说，我们已经修炼了，就得按修炼人的标准做。师父不是说了吗？修炼人大周天通了，一身轻，上多高楼也不累。我们不用他们照顾，别人都不要7楼，我们要。就这样，二姐到分房子的地方和他们说了我们的想法。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还有这样的人。因为当时大家都想分到好一点的房子。有花钱买通的，也有去闹的，分房子的人都怕出事，还雇了保镖在旁边。就我们家主动要7楼，他们当时还为此事开了一个会，分给了我家一个位置和格局都最好的7楼。1999年4月25日以后，警察就开始干扰大法弟子练功。早晨在练功点有给大法弟子录像的，有用高音喇叭干扰大法弟子练功的，有用高压水龙头向练功人身上浇水不让大法弟子练功的。直到7月20日，江泽民对法轮功发起疯狂迫害， 从此我们家成了所谓的重点。当时的环境真像天塌了一样，电视上整天播放着污蔑师父和大法的谎言，亲友打电话劝说让我们放弃修炼。二姐因为早晨拿录音机组织大家练功被抓走，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分局的人到我家里抄家抓人。面对这一切突如其来的磨难，我们没有被吓倒，因为我们知道是师父救了我们全家，教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我们不能做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当时办事处、派出所的人经常逼迫我们写不练功的保证书，写污蔑师父和大法的揭批书。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母亲和二姐被多次送洗脑班、看守所、拘留所，被多次抄家。二姐被酷刑迫害，被非法劳教，曾被迫流离失所。每逢年节和所谓的敏感日，他们都得到家里来所谓的看望，目的是让我们放弃修炼。我们说，以前我们身体不好，有各种病无法医治，是师父救了我们全家，让我们身体好了，还让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我们家不做那昧良心的事，不能做忘恩负义的人。由于我家被定为重点，所以这些年来，每逢所谓的敏感日，或新来的主任、户籍警察、办事处书记都会先到我家来所谓的看望，我们就利用这样的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因为我们把家里收拾得很干净整洁，所有这些年来我家参与迫害的人都说我们家真干净，他们都觉得我们家特别好。其实我们是修炼人，家里有师父法身保护和修炼人修出的纯正的场。主任和办事处的书记都说我们家是全社区最干净的。在迫害我们的这些年中，我们坚守自己的信仰，不向邪恶妥协，从不写三书，在迫害中不出卖同修，不怨恨迫害我们的人，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善心给他们讲真相，讲我们家修炼大法受益，讲这些年对我们家的迫害，讲大法的美好。所有来我家的这些人，通过和我们的接触，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去年疫情期间，网格长给我打电话，问是否出过门。我回答完他的问题后，祝他平安度过疫情。他很感动，也祝我平安度过。所谓的清零行动，网格长和办事处的书记到我家来了。面对他们，我感觉内心很平静，祥和。因为我看上去像二十几岁，书记一见我就说，你看上去可真年轻啊。我说，这都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才这么年轻。他笑了。我开门见山地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他还问了我很多不明白的问题，比如425、720是怎么回事，我都一一给他做了解答，给他讲大法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去病健身有奇效，讲我们家修大法受益，讲天门自焚真相，讲对法轮功的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讲善恶有报，讲美国对参与迫害者的制裁等，告诉他不要参与迫害。他听得很认真，给他们讲了一个多小时，走时他们很高兴，说只是到家里来看看，知字媒体写三书的事。过了几天，以前讲过真相的网格长和户籍警察到我家来，说上面让我们写三书。户籍警察说完来我家的目的后又说，我可不会让你们写的，通过和你们的接触，我看你们都是好人，也不像他们说的危害社会呀。网格长说，这都是上面让我们来的，这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也没办法。我说，你和上面说，我们家以前身体都不好， 修炼法轮功让我们身体好了，还让我们做好人，是师父救了我们全家。就因为我家不写三书，这些年我们遭受了这么多的迫害，我们不能做昧良心的事，我家绝对不会写三书的。我和二姐又给他们讲真相，讲到对法轮功学员酷刑迫害时，网阁长不太相信，就问户籍警察是不是真的。户籍警察说是真的。给他们讲了很多真相，他们也很愿意听。户籍警察说，我们来就当聊聊天，我还挺愿意和你们说话的。我觉得你们修炼人做的都是我们所做不到的，我不会让你们做不愿意做的事，我不会像他们那样抄家抓人的，我还想保护你们呢。要走时，网阁长问户籍警察还有没有要说的。户籍警察想了想说，我看法轮功将来一定会平反的。我们都会心地笑了。网阁长说，要是没有这场迫害多好，我也可以经常到你们家来，我很愿意和你们在一起，以后咱们就以姐妹相处，我可不会让你们写三书。希望所有善良的人都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修炼的严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日。我遇到了干扰，尤其是色魔的干扰，我发正念清理，同时静下心来看看自己这段时间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每天都在背法，可是合上书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加长了背法的时间，练功的时间。过了3天的时间，我看到了自己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有个习惯，看书也好，学法也好，会先打开新唐人电视看上两眼，遇上新闻不会看时间长，不到1分钟就关了，可是赶上电视剧我也会看上一会儿。给自己的理由是我看不下去。我的确是看不下去，觉得剧情太扯，可是就是喜欢看上几眼。有时候电视剧在播放，我在干别的，我却没去看。意识到这一习惯，我赶紧把新唐人电视的锅移走了，心想放神韵时再看吧，这个习惯得改了。就在动这一念的时候，我往日背的法不断出现在脑海里，我知道自己找对了。过了几天，在梦中师父点化我，移走了大锅，新唐人还在播放，我还是没有放下看新唐人的心吗？真不是，这几天一直没想起来看。现在我想到另外一点，我不看新唐人了，可是上网的时间延长了，就是多看了2-3个网页，我也没当回事。这时我知道了，我没有去找这个爱看东西的背后的执着心，那就是好奇心、好事心还有色欲心。赶紧改吧，不看了。师父点给我这几年跟头把式修炼的原因，是把人的东西看重了，总是舍不得放，总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再去修。因为这几天学法多了，思想清晰很多，能够守住自己的心了，我感到学法多真是太好了， 每天不管有什么事情，不能放松学法。我学法是每天背法，基本一天十多页。不顺利的时候，背不进去，感到自己要受不了了。以前这个时候就放弃了，现在我就是不放弃。没想到那个受不了的物质很轻易的就解体了。我看到了，其实修炼就是在自己那多一点点的坚持，结果真是两重天。随着每天坚持背法，我感到自己真是找到了迫害之前的修炼如初的状态。但还是不同，那个时候像个充满热情的小孩子，现在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在往前推着我走向神。每天师父都在点化我心性上的不足，我没有意识到的那一丝一念。以前觉得越最后越精进，好像最后的路太窄了，不得不精进。现在的心态是勇猛精进，是自己主动修炼的必然。最后路上的修炼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那是要走向神的。现在我常常一下子就抓到了那个自我，那个执着心背后的自我。以前都是在找执着，现在直接就是看到，就是那个自我在作祟。我也看到自己不知不觉放松修炼的根本，就是那个自我没有放下，那个私心没有放下，觉得自己做得还好，就这样走到最后吧。一个无私无我的生命，一个助师正法的神，是不会想到自己做了很多就可以了，有了圆满的资本。所以，那些以前做了很多而现在不出去救人的同修，其实就是那个私心没有放下。不要以为这样真的就行了，新宇宙的标准是没有私的，不是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要在最后的路上被那个假我迷惑了，绊倒在最后的路上真是太可惜了。现在我对师父的新经文醒醒也有了新的认识。师父在这篇经文中说，同时大法学员中没有兑现来世时用生命签下誓约的。师父在这篇经文中又说，再有一部分学员，其中包括一些老学员，平时大法的事都做，学法的事也不落下，但有些事关键时刻还是过不去。看到网上有同修说，修不好的没有达到圆满标准的大法弟子会随师法证人间。我的理解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修不好的，没有完成誓约的，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师父安排正法时期的弟子随师法证人间，那也是完全达到圆满标准的弟子。这些弟子随师法证人间，是师父有更深的安排，而不是去给自己补考的。所以修炼人就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了，抓紧这最后的机缘吧。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归正自己的言行，走好修炼的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7日。传统文化也叫神传文化，是神给人留下来的。现在的中国大陆民众受邪党文化的影响，很多人都不知道传统文化是什么了，跟同修交流也都说不清传统文化是什么。经过交流探讨发现，我们的很多思想行为早就偏离了人的真正行为， 与过去古人的行为规范差之千里。现在人的道德下滑得如此厉害，与不用传统文化规范人的思想行为也有关。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等等，现在的人根本不重视，甚至在学校的教育中都没有了。跟同修交流，大家也都发现修炼人的很多行为也需要规正，例如不敬师不敬法，比如穿睡衣或男士光膀子学法，手指蘸口水翻书，学法时挖耳朵，不坐正东倒西歪的，往法中加字漏字念错字，纠正也不改等等。在集体学法中也有一些干扰大家学法的行为，如随意走动、说话、喝水、上洗手间、交流中随意打断别人的话、抢话、接话等不尊重别人。过去古人非常重视人的行为，讲究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互相尊敬。从修炼的角度上讲，我们修善不是要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吗？修炼无小事，从小事做起，规正不在法上的行为也是在修。师父在经文《行行》中讲，王法正人间中就是人，复兴传统文化是下一个历史时期法正人间所需。看到师父的讲法，我明白了，师父给我指明了方向，一个是救人，一个是配合天象复兴传统文化。当然学好法修好自己是前提，大法弟子该做的其他事情也要做好，不矛盾。为什么邪党那么怕神韵演出啊？其实邪党是怕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他那些不光彩的事情被曝光出来。其实复兴传统文化的同时，就是在清除邪党的党文化，也是在救人。虽然神韵一直在做推动复兴传统文化的事情，我在想自己该做什么呢？觉得可以讲真相时，以此类话题切入救人正题，即三退和大法真相，这样好沟通，不容易引起人的反感。既救了人，又强调了传统文化对人类的诸多影响。真相资料中也可以适当加入一些如何育人、做人、接人待物等传统文化中好的内容，或加一些对家庭、对社会有益的一些历史典故，启发人深思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的底蕴和精髓，启迪现在人看清邪党窃权后党文化的思维教育方式给大陆的中国人和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师父在《红引五再造》中说，走回传统路通天，传统文化是给人留下来的，大法弟子做的也是给将来人留下来的参照。复兴传统文化这件事情只能大法弟子做，因为在世间只有大法弟子在注施正法，只有大法弟子才能看清世间乱象而不被带动逆流而上。本人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走正路多救人，作者江苏大法弟子心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9日。我今年64岁了，在得法修炼之前，我都不知道如何活下去，很多疾病，特别是头部受过重创，经常疼痛，还有脾脏，走路都疼，气管炎，感冒了就咳个不停，背痛得直不起腰来。40岁时开始修炼法轮功，定功后不久，这些病都好了。有一次，看师父讲法录像，一会儿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但师父讲的法我都听进去了，以后再也不头痛了。师父帮我把大脑调整好了。有一次，莫名其妙的身上长出了疱疹，背上大片的溃烂，我就向内找是什么原因呢？想不出来。当时正逢清明节，家人叫我去扫墓， 我一下想起来了，几年前家人买坟地，把我的也安置了。我一下明白了，那是我的归宿吗？我立刻拿了把榔头，赶到墓地，砸碎了我的墓碑。几天以后，身上的疱疹消失了，背上也收了疤。第一部分，助师正法多救人。从2012年开始，我就一天也不停地去救人。师父要我们唤醒昔日的同修，在家的我到他家，上班的我在路上等。一个同修已经被邪物者拉去修假密宗了，我赶紧劝他回来修大法，他却叫我也去修密宗。我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我要渡不了你，谁也渡不了你。我不放弃，看见他就讲，师父慈悲，叫我来唤醒你，不放弃你，回来吧。师父叫我们做好人，没叫我们做坏的吧。后来他真的回来了，还用心做起了三件事。素江的时候，第一封起诉书，我没按手印。有的同修告诉我，要用真实的姓名起诉江泽民。我什么也没想，就说好。好，刚说完，几天前被车撞的伤马上不疼了。那是二十几天前，在讲真相回家的路上，被摩托车撞了。当时一念之差，想，好痛啊，就真的又酸又痛。但我还是用练功人的标准，不责怪他，不讹人家一分钱，告诉他以后开车慢点，注意安全，告诉他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他退了少先队。不远处有三个男的在拉电线，其中一个说，你被人家撞得那么重，怎么让他走了，也不去医院。我就告诉他，我是学法轮大法的，有师父呢，不用去医院。他说，那也得问他要钱呀。我说，他出门打工也不容易，我们师父教我们要与人为善，要为他人着想。他听了竖起大拇指，以前手机里也听到法轮功好，今天我亲眼看到了，阿姨你真伟大。我说，伟大的是我师父，是我师父教我这样的。他握着拳头，举着胳膊高喊，法轮功万岁，你们师父伟大。我很感动，多好的世人，在邪党诽谤诬陷大法的时候，他能分辨好坏与善恶。我说，年轻人，从现在起，天上的众神都会保护你。我赶紧给他一个护身符，他高兴的一谢再谢。还有一次，遇到一位佛教居士，80多岁了，我跟他讲真相，讲法轮大法的美好。他说，修了佛教这么多年，从没听说你讲的法理，曾经听说他师父讲过，最后时刻能救人的法是三字真经。他激动地向我核实，跪了下来。那是40多度的大夏天，在水泥地上，头磕在摊开的双手上。大法要求我们在人世中处处体现出我们是个好人，我就用自己的言行来证实法，维护法。比如买东西时，总是不与人计较，而我买东西的目的也是为了救人。有些东西并不需要或者不太好，我也买，一路上心里很高兴。我会说，值，太值了，因为那个生命得救了。有时候走在路上，常有人打招呼，我认识你，你到我们村上来过，你是好人，并告诉我要注意安全。我赶紧回答谢谢。也有遇到不听真相的，被共产党谎言欺骗的，他说，你还在弄那个呀，国家要抓的是某教啊。我说，不叫弄，是修炼，修的是大法，做到真善人，与人为善，做好人有错吗？他说，你们法轮功到天安门去自焚。我就给他讲自焚真相，告诉他自焚是假的，是中共政府自导自演栽赃法轮功的，联合国文教卫组织的官方网站上有说明。最后他说，原来是这样啊。 第二部分，磨难中走正路。2020年春，我身体出现了消瘦，体力下降。到了夏天，出去一会儿就要赶紧回家，支持不住了，心里急呀，做不好三件事了。心想，法也天天学，功也天天练，正念也一直发的，救人也天天救的，怎么还会出现这不正的状况呢？哦，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了，其实修炼就是来吃苦来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出家弟子的原则中说，吃苦才能还业。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欠债要还。我想，那我就承受吧，把业还掉消掉就好了。可是状况越来越不好，学法犯困，练功前要睡一会儿，练完功很累。原来练完功是很轻松的呀，肯定是邪恶钻了我的空子。我不怕，我有师父的法宝，向内找。我找啊找，可是悟性太差，不知道什么原因。到了秋天，体重只有38公斤了，心里更急了，我这形象有损大法的美好了，怎么讲真相救人呢？以前虽然不胖，但脸色很好，满脸通红，而且有光。如今面色不好，还头脑眩晕，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见，走路都不稳，意识也不清了。大难来了，怎么过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想一定要闯过去，还是坚持出去救人，三件事缺一不可。可是后来骑车都不稳了，实在不能出去了，就跟姐姐同修讲，希望他能帮我在法上提高。他说多练功，于是我除了五套功法之外，还增加了3个小时的打坐。可是还是没改变，连正常生活都不行了，昏昏欲睡，蹲下去就要倒下了。有一天抱轮时，突然主意识没有了，这可把我吓得不轻。我努力地在心里喊师父，到最后清醒了，主意识回来了，师父又一次救了我。之后学法就犯困，练功也练不好，更加不能去救人了，状况越来越不行了。居然有人对我说，想吃什么就买点吃吃吧。我想，我是修宇宙大法的，有师有法，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不是来吃喝的，不走那条路。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请求师父加持弟子。同修给我送来了明慧周刊录音卡，当听到同修内心隐藏的怨恨心被邪魔旧势力严重迫害到危及生命时，我赶快找自己，我不也有严重的怨恨心吗？怨恨姐姐同修被邪党迫害产生怕心，前几年一直阻碍我出去讲真相救人。他说，你要再进去没有人来看你了。我说，我不去那里，我跟师父走，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也害怕，邪恶上门时我吓得心都直蹦，想到有师在有法在就不怕了。我买来电脑，他不给我看，邪党要剪他家的网线，影响他家女儿学习，我速将上黑名单，逼迫我写四书照相，我坚决抵制不配合。因为我租借姐姐同修的房子住，所以姐姐害怕，就更加怨我了。还有他们家养的猫狗全都推给我管，我知道练功人不杀不养，就叫她丈夫扔掉，我又不忍心，他们也是生命啊，于是一养就是7-8年。这些事让我对姐姐同修产生了怨恨心，觉得和她在一起不能提高，她说什么我都不爱听，她一说我就炸，甚至不理她。这不是争斗心、急躁心、怕烦的心吗？同修说我修得好，救人多，我表面不说，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就是欢喜心、自满的心，同时还有妒忌心、色欲心、说不得的心。 我想，这些人心执着欲望，都要把它们彻底修掉。一天早上练完功，一身轻了，走路生风，脸上又有了红色，接着甚至白里透红。是慈悲的师父又一次救了我。修炼的路走到最后的关头，弟子理应踏踏实实地走师父安排的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等到师父回归中原的那一天，弟子才能无愧地去见无量慈悲伟大的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义中我是这样救人的》，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代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9号。师父在《金纪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一旦目前这个阶段过后，众生的第一次大淘汰即将开始。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学了师父的这段讲法，心中很不平静，心想不能因为街上无行人就待在家里，我要用别的方式救人，于是决定先把真相小册子发给所住小区内的各栋楼房中的所有住户，叫人看到真相，明真相。这样我就一天发两栋楼，在各户的门上都挂上一本大法真相小册子。坚持一段时间后，终于将全小区每户都送上一本。做的过程中没有怕心，很轻松顺利。我知道是师父一直在我身边保护着我，看护着我，每次我都双手合十谢师恩。在送真相小册子的过程中有一个小插曲，有一次我从楼上下来，看到地上有丢掉的小册子，我拿起一看，不是我刚才挂在门上的吗？回头一看，旁边有两个小学生，一问说这是他俩从各家门上拿下来的。我对两个孩子说，这是救人的，都摘下来，各家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都看不到真相了，那他们就不能得救了啊，请你们都放回原处吧。他俩很听话，双手捧着小册子挂到各家门上去了。我给他俩讲了真相，他俩高兴地用真名退出了少先队组织，并说谢谢奶奶。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他俩说谢谢大法师父。居住小区全部发了一遍后，我决定走出小区到本市最大的超市，从顶层往下贴粘贴。这座大超市共有五栋大楼，每一栋大楼都是20至30层高。由于疫情，只有底层小部分营业，高层不营业，全锁门了。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实际是师父在牵着我的手在做。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快70岁了，个子小，这么高的大楼一步一步上去，简直不可思议，别人一看都被吓住了。我没有畏难，没有怕苦，每天很轻松地一层一层往上爬，内心很是自豪。我知道是师父在牵着我的手往高层上。锁着的门锁，我用我自身带的普通钥匙，往锁头上一点，门就开了。这都是师父在做。我就进去贴粘贴。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地。几天的功夫，五栋大楼的高层全部贴上了救命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这个老太太能做什么呢？都是师父在做。回到家，流着感恩的泪水给师父敬香磕头，感谢师父对弟子的付出。我所做的与师尊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和同修也有差距。今后要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要对得起师父的苦度，完成使命，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